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路上 On the Road， 我是 Freya。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一月的第二个礼拜了。其实呢，我一直觉得一月的这段时间通常是有点梦幻的，很像是黑夜过去的那段时间，可是天又还没有完全亮，因为这段时间就介在跨年之后到农历过年前，就是心情上有一点点就是 holiday mode， 但是你又知道说已经是一个新的一年，然后也会有一些常常出错的时候，譬如说日期写错啦，或者是还不太知道几个月前或是几个礼拜前的事情要称为最近还是去年，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段时间通常是蛮有趣的，而且时间上的转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人定义出来的东西吼，所以就觉得这段时间格外的有趣，然后也格外的混乱。在前几集发布的时候呢，有在 IG 上面跟大家提问，就是问大家说，如果说要做一些关于我消失这段时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分享，不知道大家对于什么样子的议题会比较有兴趣。后来呢，统计的结果是关于欧洲的旅游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做一些集数是有关于我那时候去冰岛，去冰岛完之后又去了瑞典，然后柏林、阿姆斯特丹，后来从中国转机回来的各种旅途之中发生的一些趣事这样子。那我觉得呢，最有趣的 part， 也不能说有什么最有趣的 part，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一些独特的魅力在，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很难用一集的内容去把每个国家都好好的讲清楚，所以我就想说呢，那我干脆呢用比较短的分享的时间，然后把这一趟旅程就是切开来，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同的旅程去跟大家分享。这边呢也跟大家工商一下，当时呢去计划整个旅行的时候呢，我们有用 Notion， 那 Notion 的上面呢有很多关于我们在冰岛的这个旅行计划的分享，如果你有兴趣索取的朋友呢，欢迎你到 Podcast 那个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呢去留言给我，就是你可以评分，然后留言，然后你截图之后呢，你就到 IG podcast.otr 去私讯我，然后我会把这个旅行计划的连接就是传给你。那关于今天的就是分享呢，我之后呢也会在 IG 上面去把我整趟旅程的花费会一并公布的在 IG 上，所以就可以敬请期待。那其中也包含一些我当时就是在打包这个三个多礼拜的行李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用一个29寸的行李箱去打包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记得就是先追踪我们的 IG podcast.otr， 那就可以不会错过其他内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正题。那今天的分享内容呢是关于冰岛的旅行的部分。其实呢一开始要是没有计划去冰岛的话，就是后续的欧洲的行程都是不会发生，所以呢冰岛可以算是说我的旅行之母这样子。不知道大家对冰岛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呢我在一开始对于冰岛的了解是在大概2010年那个时候，因为当时在冰岛发生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冰岛有一个谐星选上了市长，这个市长呢叫做 John Gunnar， 他是基本上连大学是没有毕业的，本身也没有任何从政的背景。他会选上的原因呢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海啸嘛，那冰岛其实那时候就面临全国破产，当时的整体的社会的氛围气氛是非常的低迷的，甚至是说他们国家的银行啊都被接管这样子，所以当时非常的就是悲惨。那这位 Gunnar 他其实是一个搞笑演员，当时呢因为整个社会氛围是非常低迷的嘛，那他也是不满就是说当时政府的这个执政，所以他才自己就是跳出来去做一个政党，然后去参选这样子。那他的政党的名字非常的有趣，叫做最棒党，Best Party， 其实非常的幽默。然后他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电视上看他的访谈和纪录片， 我那时候还小嘛，就是十几年前，自己说还小，然后就看到他去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去 demo 他的光剑。没错，他在办公室放了一个光剑，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觉得天哪，冰岛这个国家也太幽默了吧。当时在冰岛的一些有趣的政策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因为这位 Gunnar 就是他提出很多有趣的政见，不过他也是有把搞笑和真正的执行有分清楚，就是一方面他是希望用这种搞笑的方式去激励整个冰岛大家的士气和信心，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是希望呢人民可以去做出一个选择，去放弃主流的政党，可以去尝试就是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就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先驱，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他在冰岛我记得有一项就是政策，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证看看，就是在那个冰岛的红绿灯上面就是设置爱心，也就是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小红人嘛，就是不动的小红人，那在冰岛呢对某些区域它是爱心型的，这样子就是一个红色的爱心，还蛮可爱的。当时我在那个冰岛的时候有拍到，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位冰岛的协心市长之外呢，更多人有印象的应该是2013年的《白日梦冒险王》，就是那部电影也非常有名，甚至不少人因为那部电影带着滑板去就是冰岛旅游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呢，我会说蛮多地方都会让你很觉得很壮阔，因为在冰岛的时候其实它的风景真的是没话说，数一数二的。不过呢，它的景点到景点之间因为都是开车嘛，所以也非常的耗费时间，就是你必须要开车从一个定点到一个定点，那每一次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蛮喜欢这样的旅行方式，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就是可以跟你交手，就是可以互相开车的旅伴，就对冰岛的旅游自驾旅游是蛮重要的这样子。那几个点是我觉得在冰岛里面给我很大的学习或是冲击的，就可以跟大家一一分享这样子。第一个呢是我觉得大家的英文程度都非常好，就是在冰岛呢基本上你遇到的人都是可以跟你非常流利的英文沟通。那我后来去研究一下发现呢，其实英文算是他们蛮主要的语言。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的 app 和很多的服务，就是你说那些国际化服务或者是一些 你平常在用的 app， 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冰岛语言可以选择嘛。因为其实世界上的强势语言就有那几个，那我们中文很幸运的是在其中一个里面，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被迫使用英文。不过像冰岛呢，他们就是被迫的需要从小就要会用英文，不然他们很多的服务是不能使用的这样子。所以呢冰岛算是他们使用英文的频率是非常的高，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讲非常流利的英文，所以如果你是会有担心就是语言上的隔阂的话，基本上去冰岛英文沟通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是关于住宿的部分。住宿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概分三个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点呢是有关于生命的泉源，就是水。因为冰岛呢是有火山和地热的国家，所以他们的热水基本上就是地热的水。那有的地方是类似就是直接打开就是温泉，那有的地方不是。那唯一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的热水都非常的热，而且不是瓦斯也不是天然气，就是你地热的热，所以热水打开都非常的烫，非常热。那有的地方会有淡淡的硫磺味这样子。那冷水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然后他们的一般的冷水就是那种 tap water， 你直接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种水，我个人认为那个是我喝过世界上最好喝的 tap water， 没有之一。我觉得比你在台湾煮过的水还要好喝很多很多。它的水质是非常的软，然后非常的顺口，非常甘甜的，我觉得是媲美那种矿泉水的水质，就我觉得。所以那时候每天在那里我都变得很爱喝水，我就不喝其他饮料你知道吗，我就直接 想办法就是把水喝好喝满，这我觉得非常 enjoy， 就是这整段旅程我非常 enjoy 的部分就是喝冰岛的水，非常推荐给大家。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的空间呢，其实通常很重视厨房和客厅的部分。我们那时候住过很多的 Airbnb， 那其实在 Airbnb 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的生活的核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厨房和客厅，所以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把客厅的布置弄得非常的舒适，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比较好的譬如说沙发啦、地毯啦，以及比较大的这种客厅的空间。那在厨房也是，就是他们对于厨房的用具的齐全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就是非常的齐全。然后厨房空间通常也会大到就是会有你可以就是正反面都可以做事的工作台，就是你可以一边煮菜然后一边就是都是放你的备料，就是厨房的空间通常都是蛮大的，就可以让它是一个我觉得很通常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代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氛围和家庭的氛围是重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并且是重视那种相处然后大家在同一个空间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冰岛的那一种空间感，这样子在 Airbnb 里面。那第三个呢算是在硬体的部分，那我们去了 Airbnb 之后才发现，其实如果你门要锁的话，你要把门把往上提才有办法去锁，或者是去就是改变它。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真的是很觉得很莫名其妙，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门。后来才发现哦，是门要往上提，就这个小知识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说门把往上提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之后也会在我的 IG 上跟大家分享那个示意图的部分。那另外一个硬体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们的浴缸是在户外的，他们很多的那种浴缸啊、泡汤的设施、温泉啊都是户外的，然后他们会是用热水去注满那个户外的浴缸。那很好笑的事情是有一天晚上据说是极光的最大爆发的一天，那天呢因为我开了就是算是一天的车，然后非常的疲累，所以我到那个 Airbnb 之后呢，他们就我的旅伴们呢，我们就大家吃饭干嘛放松，然后接下来就放水，就是在那个户外的浴池准备说大概晚上11-12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看极光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好，太好了，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太累了，所以我就洗好澡换好泳衣，然后就在被窝里面沉沉睡着，然后我的旅伴们也叫不醒我这样。不过大家都有看到极光除了我之外，非常的糗，不过也还好啦，就是我其实那趟旅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看极光，老实说我就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去冰岛看看，然后去其他的国家去晃悠晃悠一圈这样。所以当时我觉得就是在冰岛的时候住 Airbnb， 第一我觉得那个水就是热水的来源然后冷水的好喝程度很惊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非常重视厨房和客厅的空间，然后很有家的感觉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诶这很有趣。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硬体的部分，就是这个开门呢是往上提，以及他们的浴缸在外面这样。这其实也跟他们的一些社区活动有关，因为其实他们每个社区都会有一种游泳池，然后那种游泳池就是会有一些桑拿啦，有一些 SPA， 那重点是那些水都是热的，就是让你都可以去那边算是集体泡汤的概念吧，不是真正让你游泳的，就是大家会泡在那边聊天。其实我也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跟我们很不同的文化。那如果你有机会去冰岛的话，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的。接下来还有几个点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冰岛的不同处。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他们的现金，因为其实整趟旅程我是完全没有看过冰岛的钱和现金的，因为所有的商店都收信用卡，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他们拿出真正的钱来。那整个我觉得算是欧洲国家的趋势吧，那冰岛整个都是基本上都是用信用卡在生活，就很有趣，然后也不禁让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跟大家想不想的是不是一样，就是很好奇说，那他们家就是小朋友，冰岛小朋友，他们都是怎么付费呢？他们就是用现金吗？还是也会有一些卡是特别给小朋友使用的？可能就我自己少见多怪，就很好奇，就是说，哎，那我们都用信用卡，然后我看到别人都用信用卡，那现金到底给谁用呢？反而变得很少见，让我很好奇，冰岛的钱长什么样子？最后呢，跟大家分享整个冰岛旅程，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我的旅伴，因为这一次呢，能够成行。就是去这个冰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我揪的，算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一个好友他来办公室找我，就提到说诶他要去冰岛，我就说哇那我好羡慕哦，我也觉得很想去冰岛。那殊不知他就开口问我说诶那如果他们还有位置的话，问我要不要去，那我也就很好揪嘛，我就答应了，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去这样子。因为刚好他们约的九月的时间是我在工作上面就是告一段落的时间，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到时候我的现在手上的 project 整个 program 有告一段落，那我刚好会有一个空档，我可以就是过去冰岛跟他们一起旅行这样子。那我就参加了就是这一趟旅程。那当时就是除了邀约我的这个朋友之外，其他两个旅伴是我完全不认识的，所以我们还因此就是找了一个时间就是先认识一下。那时候就是我从台北就是到台南去，就是跟所有的旅伴见面，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开会，就是整个下午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就是讨论怎么去安排这些旅程旅行的规划等等的。那我这个人呢，就是其实对于旅途我基本上都是那种没什么想法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我的定位呢就是开车，我是一个很好司机，然后我也很喜欢开车，所以就让我来开车没问题。因为刚好就是另外一个会开车的朋友呢，他对于路上的景色他是觉得非常吸引力的，所以我开车的时间刚好可以让他就是去放心的拍照啊拍影片这样，所以算是整趟旅程我觉得互补的还蛮好的。另外呢，就是要感谢我们有一个超强的计划王。那这个计划王的旅伴呢，他是把整个旅程的规划是巨细靡遗，然后那时候去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说整个冰岛在旅游景点上面的收费系统，就是你停车是哪些停车场要付费，哪些停车场免费，然后到每个景点是要吃什么，有没有厕所，或者是那当地是有什么东西可看，那些东西是我没有概念的。不过这位就是计划通旅伴呢，他是把这所有东西都列得就是清清楚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整趟旅程下来就觉得有被照顾的感觉。因为通常是我会是这个角色，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上车睡觉吃饭尿尿，然后去算是去掌握这些计划的细节。不过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旅伴去掌握这些细节，就让我在整个旅程之中非常的放松。另外呢，也是因为后来我自己工作上的计划有改变，所以导致我其实最后整个在欧洲的旅程都还是在工作，都非常的悲惨，而且非常对不起我的公司和参与计划的伙伴们。不过就因为旅程已经先很早就定了，所以我在去的那段时间就是正值就是非常焦虑的时期，所以我就蛮庆幸我的旅伴们就是可以把很多旅程之中的细节都 cover 得很好，让我可以就是该上班的时候上班，然后该开会的时候开会，该开车的时候开车，该欣赏景点的时候欣赏景点这样，然后也在这趟旅程之中去磨练自己的厨艺。所以真的要我说，就是冰岛的这一趟旅程给我最大的学习呢，我觉得是在于那种有旅伴一起然后互相 cover 的感觉，是我觉得很棒的。因为过去我真的很习惯就是一个人去旅行，然后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有旅伴是什么感觉。那在冰岛旅程之中，我们一起煮饭，然后 一起就是把很多的事情做好，譬如说在煮饭的时候一个人就另外开始去洗那些锅碗瓢盆啦，然后其他旅伴就开始洗衣服啦，或者是整理行李啦，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配合的非常的好，非常舒适，所以我自己非常的觉得疗愈这样子。那很开心就是有去到冰岛这一趟，然后让我觉得有充到电这样子。那后面呢自己在丹麦啦，然后德国啦，荷兰啦，就神经会稍微比较紧绷一点点。然后最不习惯的应该是在丹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跟旅伴就是分开，就是他们回台湾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丹麦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晚上就是自己早早回到 Airbnb 在发呆的时候，就忽然间觉得很寂寞，然后也很想念就是大家一起逛超市去想要买什么，然后晚上要煮什么那个黑暗料理来吃，然后以及就是有伙伴可以互相就是 cover 互相依靠的感觉。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就是开心在冰岛的时候有旅伴就是照顾我这样子。在这边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这种冰岛啦，或者是一些需要自驾需要伙伴的一些旅行呢有一些想法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去早早的找到旅伴，然后在计划的时候就大家可以多多讨论这样子。那我觉得有这些旅伴就是 cover 真的让旅程很多事情都变得简单多这样子。那我的冰岛行呢非常的顺利，然后平安而且非常的开心的结束了这样子。我还花了时间做了蛮多的 reel 在我个人的 IG 上面分享，觉得很喜欢的一趟旅程。最后呢跟大家提醒，就是关于欧洲的旅行系列呢还会有大概3到4集的时间。那接下来下一集呢我会分享我在丹麦哥本哈根以及瑞典的旅程。那在下一集就是欧洲系列第3集呢，我会分享我当时在德国柏林的一些旅行的片段。那第4集呢我会分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旅行片段。那最后会有个 bonus 的集数，就是分享我暌违了大概6-7年左右又踏上中国这片领土，那我的一些旅行的心得，我觉得这个整趟旅程给我的一些养分是什么，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到 podcast 的那个 IG 上面呢去追踪我们，那 IG 呢就是 podcast.otr。 那你如果呢对于这个旅行计划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留言，那截图之后到 IG 上面私讯我，那我会就是另外传就是这个旅程计划的分享给您。刚刚在一开始所说的整趟旅程的花费呢，之后也会一并公布在 IG， 还有关于我的行李打包法也会就是公布在 IG 上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们的 IG podcast.otr 的话呢，记得早早的追踪。最后呢感谢大家就是听完这一集，其实这集录了第2次，因为呢第一次录完的时候我在剪辑的时候才发现，天哪，就是背景有很大的施工的声音，当时我以为录不进去，可是后来在剪辑用耳机听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声音很大，然后因为又是一个蛮规律的声音，最后我就决定把整集就是删掉重录这样子。所以最后呢这集上架的时间有点耽误到，就有点不太好意思，感谢大家的体谅。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